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思想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四节这段经文。今天的主题是不负主恩。那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在第九节那里说，因此当我听到你们的时候，当我听见的日子的时候，是在前面是有一个因此，因此是一个转折词，连接上文和下文。当听到什么，那我们就回到这段经文，在这章经文的前面第一章的第四节和第五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保罗听见了什么。保罗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了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那这里我们来看一看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属灵光景，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和他们的盼望。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应该是一批里面成熟的基督徒，而不像哥林多教会那里的基督徒是一群属灵的婴孩，他们不是。就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一样，你们都是有生命的基督徒。所以这段经文呢，也是对我们每一位在座的说的。他们的盼望是建立在神福音的真理上，由于有这样的盼望，他们能够活出有信心和爱心的生命。他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说的信、望、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那里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那他们是好基督徒，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当听见的日子就不住地为他们祷告祈求，为什么要为他们灵命上很成熟的基督徒在不住地祷告祈求呢？那我们常常会想啊，我们什么时候要需要祷告，或者我们什么时候要请别人替我们祷告？那总归是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家庭出了状况、孩子开始叛逆、夫妻关系开始触礁、身体疾病，或者是所谓的灵命软弱的时候，要不在这个时候我们需不需要祷告呢？当然需要了，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这也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很少会在我们的家庭、工作、侍奉好像都很蒙神恩典的时候，健康顺利的时候，我们会要去迫切的祷告。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已经是很好了，那保罗为什么要为他们祷告和祈求呢？目的是要使他们更好。那我们看看保罗是如何为他们祷告的。保罗说，在这里记载的说，是不住的为你们祷告祈求，那不是偶尔祷告一下，而不是想起来就祷告一下，而是不停止的为他们祷告祈求。那我们在这里就能看见保罗的爱心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来思想的是保罗祷告的内容，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的中心。那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孩子和众弟兄姐妹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向你求恩典，求你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做拆毁、做建造的工作，无论是说的还是听的， 都能够同盟建造。愿你的名能得当得的荣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来我们来看看，保罗在这里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在这里是向神祈求，这一句话应该是这么理解，我们求神恩赐你们，赐下你们有属灵的恩赐、智慧、悟性，使你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是从上面来的，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努力去做的。这一切的属灵的悟性、智慧是需要施恩的主赐给我们的。接下来就说，希望由于这样属灵的智慧和恩赐，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活出神让我们所活的生命。什么叫活出神所活的生命？就是说要使我们能够对得起主。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看见，第一件属灵的恩赐是从上面来的，第二点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活出与蒙恩相称的生命，对得起主。那什么叫凡事蒙主喜悦，对得起主了？那接下来有这一段经文，在第十章第十节的后半节开始，那是有四段补充的说明，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凡事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第一件就是在一切的善事上多结果子。那我们都能够明白什么叫在一切的善事上多结果子，就是当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掌管我们，那我们所活出来的让人能够看见我们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把荣耀归于神。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在这里说，接下来就在说渐渐多知道神。我们如何能认识神？我们是必须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是透过属灵的智慧悟性啊，这个属灵的智慧悟性也是从上面来的。那要我们能够认识神，我们对神更认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爱他，我们也才能够知道神爱我们。那第三点，让我们能够力上加力。圣经的第十一节说，照着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是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我们能拥有这个能力是从神那里来的能力，这个能力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宽容忍耐。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有宽容，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忍耐呢？那就是在我们面对着逼迫、困难、患难、不被理解、被拒绝、被委屈，在逆境中我们需要忍耐。当我们被别人不理解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宽容别人对我们的，那并且要让我们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是欢欢喜喜的。那我们能够做到吗？不可能。但若我们求那一位 满有恩典的神赐下能力给我们，那我们就可以靠着神，我们能够力上加力，能够来面对这一切。接下来的时候，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要感谢父神，使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愿我们，愿神的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凡事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我们的父神呢？在接下来的十二节的后面和十三节十四节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第一，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神赐给我们做儿女的权柄，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能够与同得神的基业，所以我们是和神国是有份的，所以我们的身份地位是完完全全彻底的改变。我们原本是属世界的，我们原本是属灭亡的，但神给我们有同得基业的权柄。第二，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罪的捆绑。人在黑暗中，在罪恶中是不能与神同行的，然而神把我们从罪恶和黑暗中拯救出来，并且神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那就是主耶稣的国度。那如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学习过这段经文的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九节，那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爱子，爱子就是那一位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那我们已经学过这段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世界万有都是因耶稣而造，为耶稣而造，也是由耶稣而造。那我们能够进入到主耶稣的国度里去，是父神的旨意，并且我们在爱子里蒙救赎，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的罪能够得以赦免。那我们感谢神，因为神的恩典是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在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思想神借着主耶稣把一切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当保罗在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使他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使他们能够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使他们能够借着神赐给他们的恩典和能力，能够在世上为做盐做光，能够在一切的善事上能够多结果子。这个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来所教导、所期盼的。那当我们想到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如何来思想，我们如何来回应。那很早很早以前呢，那是中国大陆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在刚刚开放，从美国就引进一部电影，那名叫冰封抢险队，英文叫 High Ice。 那描写什么呢？描写有四个年轻人去登雪山，遇到了雪崩，最后被困在一个数千英尺高的一个悬崖峭壁中间，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呢丧命了，另外三个年轻人在困在山中。那这个整个过程中间在围绕着如何来救援这三个年轻人的过程展开的。那在这个救援过程中间呢，那第一次救援时候，由于天气恶劣，当有一个年轻人，当他在这种极度的情况下，他的神智已经失常的时候，最后导致了第一次救援的时候，救援队的一架飞机包括所有的救援人员机毁人亡，第一次救援就失败了。那这时候呢，就有一位叫山林管理员叫麦克唐纳，那他当时知道这第一次救援失败以后呢，他就自愿放弃他周末休假，就赶到这个救援中心去，说他要愿意，他也请求他要参加这次去救援去。那在他的这种强烈的要求下来， 那个救援队就采取了第二次救援。但由于地势险峻呢，气候恶劣，当时的救援飞机没有办法到达他们这些被困的三个年轻人的地方。那这位 McDonald 他就自己要求自己下到山崖里去，来，由于他下去以后，由于他带了一些保险绳，或许可以把他们救出来。那这位 McDonald 就下去了。当下去以后呢，他就协助在救援，他在协助救援中呢，他自己呢不慎呢就会摔到一个这样悬崖中的一个夹缝中。但即使他在摔到夹缝中间呢，他也是采取极尽全力使另外的两位年轻人能够被救上来。当最后一次救援时候呢，是要采用他自己身上的这个保险带，把另外一位困在山里的一位女孩给她从一个死角里拉出来以后，当时的计划是飞直升机是用他这根保险带，这一根保险带把他们两个人都同时救上来。当救援飞机下去的时候，使这个女孩能够安全的被直升机给她接上去以后，再拉起来的时候，由于这个角度不对，这个 McDonald 呢，他就如果要这一根保险带使他们两个都能够被救出来的时候呢，就有可能面临着再一次的机毁人亡。这位 McDonald 老人呢，就用刀子把他的自己的保险带给切断，那位女孩被救了。当时的气候就变了，暴风就起来了，救援队就必须要撤掉。等第二天回来的时候，这一位 McDonald 的人呢，他就冻死在这个悬崖石缝里。所以这个电影我看过以后啊，多少年来一直在问一个问题，说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精力生命，值不值得去救这几个人，是一直萦绕的。很多的当时电影看完以后，很多人都在争论这一点，值不值得。第二点，这三个人被得救被救出以后，有一批人为他们把生命摆上了，他们以后会如何活。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故事要这段经文也是告诉我们的，当我们明白神救赎大爱神的恩典以后，我们需要如何的来回应，我们要如何能够 活出我们的生命，能够对得起主。在这里说对得起主，英文是 worth of the Lord， 就是我们能够配上神给我们的，配上我们与神能够相在一起。那在这九十节这里说，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这结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就是活出有爱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应当行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要活出爱有爱的生命？因为第一点是，这是神的心意。在旧约弥迦书六章八节那里说，世人呢，耶和华向你们已指示你们何为善，他向你们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这里强调你们要行公义，不是你们知道什么是公义，而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你们才有可能与神同行。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那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得救是完完全全是主耶稣做成的，是跟我们自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是主耶稣白白给的。但是在第十节那里说，你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二点，我们要活出有爱的生命， 这是旧约和新约所有律法的总纲。马太福音22章37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是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约翰一书4章20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那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加拉太书5章13节，弟兄们，你们蒙召要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爱心相互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其核心就是要神的子民活出神在神的爱在人的生命中间。那这也是神的命令，在约翰福音15章，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们若遵行我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第四点，这是我们与神立约中我们人的责任。什么是约？约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份法律合同，两个人签署一份合约时，双方都要履行法律上的这法这约上的内容。我们与别人立约，如果我们不能履行内容，那就我们就是不守约，是违约，那是要付上代价的。路加福音22章，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我们等一下今天要掰饼分杯，我们喝着杯的时候，我们就思想，这是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我们思想我们有没有履行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有没有履行我们这约人的责任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也不可能守住这个约，但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并且唯一的一条路，那就是第三点我们要讲的舍己跟从主。马太福音7章那里说，7章13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路加福音10章23节，有一个人问主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关起了门，你们再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马太福音16章24节，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是舍己？舍己就是把自己的主权交还给神，交给耶稣，让神来掌管。舍己说起来很容易，就是两个字，舍己，但做起来实在是太难，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也是不可能靠我们自己能舍己。但神刚才说过，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一条唯一的路。这是什么样的一条路呢？以西结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告诉过我们，以西结36章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里讲透过神的灵，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因为基督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可以在世上活出神的公义。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说，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我们神的灵进到我们心里去以后，我们才有可能我们呼叫阿爸父。上帝赐下他独生子为我们死，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上帝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活出儿子的样式。这是我们在新约里我们所得到的，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灵，这灵是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才有可能我们能够活出上帝儿子的模样。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信靠顺服圣灵，我们才能够活出神的生命。其实我们信靠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会有两个声音，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圣灵的声音。当我们圣灵的声音不会像我们做在家里做父母的声音会很大很吵，圣灵的声音会很小，轻声细语在里面说话。所以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安静下来。那每一个人啊，我们如何能够活得出来，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是我们如何能够和人和人相处。我们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都是两个人的世界的碰撞，那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是和另外一个人是来自同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自由于自己的不同的生长环境、家庭背景、文化底蕴、教育、对社会的认知等等等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当我们进入到任何一层关系里去的时候，这两个世界就开始发生了碰撞。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经历、教育、信仰、生活方式，甚至我们对音乐、食物、对娱乐活动的嗜好、喜好，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碰撞。那甚至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由于我们在神学观念不同，我们也这种也会有很多的碰撞。那套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就是我们三观不同。什么叫三观呢？就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所以要维系任何一个关系是需要有付出，需要花精力和时间。但要毁掉一个关系，就是一个瞬间、一句话、一个恶言。所以几乎可以说，在任何这个两个世界的碰撞情况下，它导致的都是一个极其负面的一个结果。原本是说是骨中骨肉中肉的婚姻关系，突然就可以走向猜疑甚至破裂。原本是我们生养的孩子，养着养着他就开始叛逆了。原本是好朋友，变成了反目成仇，甚至教会分裂，弟兄彼此仇视，姊妹之间恶言相向。那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痛苦啊，就是来自于这种不和谐的关系。这种人和人不和谐的关系啊，根本的问题就回到一点上，我们有没有下定决心来舍己、来思考、来服侍人。若我们能够想到关系的问题是要解决关系的问题是要我们舍己，我们来服侍人的时候，在这个关系中间最大的问题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的时候，那这个关系就有可能被重新建立起来。在德克萨斯州有一个牧师叫贾德森·爱德华兹，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书名字叫《未曾教导过的相处之道》。那这本书里呢，介绍了六个非常小的原则。那这些原则看上去是非常非常小，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如果我们开始留心，从今天开始来留心这些小的原则，我们就能够发现我们的人和人的关系就开始改变，我们就开始能够 有活出神让我们活的样式的。这原则的第一个小点建议是多写包容，少写增长。它并不是说让你凡事包容，你做不到，你就开始多一点的包容，你也做不到每次凡事你不争吵，你少一点争吵。其实我们95%以上的争吵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也是不值得的。每次你与别人争吵中走出来的时候，或者你愿意从间退出的时候，或者你忍让的时候，你就已经在舍己的这个路上让了一步。那这是我们真正的改进我们人际关系的一剂小良药。争吵的中心呢，其实就是我们人中的怒火的没有办法来处理我们心中的怒火。其实我们的愤怒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们里面的自我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可以尝试的少一点的争吵，多一点的包容。罗马书12:18那里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所以第一点好像比较简单啊，多一点的包容，少一点的争吵。所以不涉及到真理的问题，你把它放下，从一点开始做起。第二点是多写聆听，少写夸谈。自我，我们里面的自我是最喜欢表现，也喜欢说，喜欢表现出自己是专家，也愿意来掌控。因为我们愿意来掌控我们所有的交谈对话，就是所谓的话语权，这是我们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表现。那从今天开始，是否能够有意识的去少说多听？当然里面的自我会反抗了，那他会提醒你，哎，你要自我表现了。但你也会听到另外一个声音，从今天起你就能够听得到，少说多听圣灵的声音在跟你说。所以当你们忽视里面自我对你的这些提醒的时候，你慢慢慢慢的，你的自我就会在你里面安静下来。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跟人就比较好相处了，你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但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一个安静的聆听者。好，第三点，那第一点是多写包容，少写争吵。第二点是多写聆听，少写夸谈。第三点是多写实事，少写张扬。那张扬这里呢，是指自我是一个广告业，他是做广告的，他是要讲形象的，要讲面子的，所以他是目的是要让人能够吸引眼球，让人耳目一新。舍己的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让我们自己不要过分的注重我们所谓的形象，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价值。那这是第三点。那刚才我们看第四点，那第一点我们刚才讲到是多写包容，少写争吵。第二点是多写聆听，少写夸谈。第三个是多做些事情，少写张扬。第四点是多写喜乐，少写忧愁。那你也许会想，我们自我肯定是喜欢叫喜乐的吧？其实不然，那自我是喜欢担心，喜欢忧愁惧怕，想象那些事情最坏的这种情景，那些坏的 scenario。 所以那我们可以在生物界里面，你大概你只能看到人会有喜乐，动物不会笑，哭会，对不对？动物不会忧愁，但有可能会哭，但人会忧愁。其实我们人里面这个自我很神经质，非常容易焦躁不安。那当我们能够喜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舍己的过程。箴言17:22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那我们如何能够能喜乐？其实我们当思想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有感恩的心，感谢神给我们有做儿女的名分，我们有神的产业，我们罪得赦免，这世界都会过去，但我们能够拥有永远的，在世上的事情你就会逐渐的放下去。那这是第四点，多写喜乐，少写忧愁。那我们看第五点，多写给予，少写索取。其实我们进入到任何一个关系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下意识中间都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能帮他做些什么？ 因为否则你不你进入不了这个关系。第二个关系说他能为我做些什么，所以这两个东西一直在这里面在较力。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多给一些，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多得到一些，但自我它总是有更强的想多得到的这种获取的欲望。那我们里面的自我在会对我们轻轻说，哎，要给予的时候就说别让他占我便宜，或者说他要不能够满足我，我跟他分开，跟离开他了。其实在这种给予索取的关系中，多一些的索取的成分呢，你就发现问题出现了。那举个例子啊，那当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跟他相处很融洽嘛，你们做父母的都是要给嘛，对不对？你们都是希望他欢乐欢笑嘛。当他逐渐长大的时候，你另外一个层面就来了，你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东西了。当需要得到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跟你想象不一样了，孩子是所谓的叛逆就开始了，你们冲突就开始了。你们自己亲自养育的孩子都是这样，何况你们跟在这个世界成长背景极然不一样的两个人的时候，在这种关系里面，你们当然是要思考你们如何来舍己，多一点的给予，少一点的索取，这样的话你才能有可能使这个关系能够更加融洽。教会中侍奉也是一样的，圣经教导是也是让我们能够多给少索取。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说，主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什么叫连续人的人？就是他们能够考虑到别人的需要，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无私的给予。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那里保罗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路加福音六章那你说，甚至对仇敌的态度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赏赐就必大，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那我们看得出来，这是神在人给在人的生命上的一个属性。其实这些都很简单了，听上去很简单。那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第一点是多写包容，少写争吵；第二点是多写聆听，少写夸谈；第三点是多写实事，少写夸张，少写张扬；第四点是多写喜乐，少写忧愁；第五点是多写给予，少写索取；第六点是多写自省，少写指责。我们里面的自我做的最简单的也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就会说什么，这不是我的错。你们凡是当过父母的人，在美国养过孩子的人，你们到时候会听到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It's not my fault， 不是我的错了。我们很难说，哎呀，都是我搞砸了。我们不会想到这件事情是我的问题，不会想到问题是由于我的错，使我在这里面使这个关系弄砸了。其实舍己必须要首先承认是我的错，这几个字真难说出口。我真实告诉你们，我是也亲自有这个经验。尽管圣经上跟我们说寒露不可到日落，可是那个怒火就是不去，让你张开那个口说对不起，是真的是我的错，说不出口。但奇妙的是，当你真心肯说出是我错的时候，你立刻就能看到果效。这是一剂非常好的良药，它既不苦口，又确实能够那么有清香。它使家庭关系能够立刻能够恢复，它能够婚姻关系能够重新建立，它能够使教会复兴。但是靠我们自己不可能的，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凡 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主耶稣，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是我们要学主耶稣的样式，负他的轭。什么叫学主耶稣的样式，负他的轭？就是把主权交出去，让圣灵来掌管。所以主耶稣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你们和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怀抱你的时候，你把担子就卸在主耶稣身上，你不需要再扛在自己的肩上。你扛在自己的肩上，你还是没有办法再完全顺服，你还是靠自己。所以这六点看上去是非常简单的，也不是让你神让你做多么大的事情。因为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是慢慢长成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从小来生长，慢慢生长，从小事情做起。神从来没有让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立刻去做大事。在福音书里面一直是说，你们在这不多的小事上忠心，我必把大事情交给你们。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所活着的时候，我们都是活在，都是为了这些小事情上面。好，那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结论。那今天跟大家我们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出与蒙恩相称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是神的旨意。同时我们要知道，跟从主的道路是进窄门的路，这条路不容易，但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是与世上的智慧相反，所以是和世上的智慧不相合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需要努力。然而这个努力不是靠我们自己，是我们要学主耶稣的样式，也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是一条舍己的道路。如果你这么想的话，跟随主耶稣的道路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因为你只要肯把主权放下，这条道路不是那种苦哈哈的满心愁烦的，而是你会充满着平安和喜乐的。这条道路，生命成长的道路，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是从小事情做起，从今天做起，就从你我从家里开始做起。当我们愿意从这点小事情上面开始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完完全全能够被改变。在结束的时候，我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是4月2号。在美国有一个传统，三月份是叫三月风。如果在美国成长过的人都知道，这是美国大学篮球打球打的最疯的一个时段，因为他要决出美国的总冠军，大学各个大学的总冠军。那昨天进行了半决赛的两场比赛，那北卡队赢了俄勒冈州队，冈萨嘎队呢赢了南卡大学队，所以明天是有一场决赛。所以在美国受教育在待过的人一定都知道美国的这个三月风篮球赛。在我们这里不远的有一所大学叫 UCLA， 曾经也很辉煌过。那中间呢，这个大学呢有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呢在前几年刚刚过世，活了将近100岁。他名字叫江乌登，人称之为魔术师乌登。因为他带领 UCLA 大学队的时候，曾经12年里面拿过10年美国大学生冠军，国家冠军呢，非常了不得的，有7年是连续7年拿到的冠军。那他每年都是来带领这些招募的这些新的球员进入到学校里去。当他们招进去以后，给他们 training。所以有一次他在接受一个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记者就问说 ，Coach Wooden， 你怎么能够带领这一支球队能够有这么辉煌的战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理念来带领他们？他说， 就乌顿就回答说，当我招到这群年轻的孩子进到我们里面去的时候，球队的时候，我应该先教他们最基本的事情开始做。那你们想象一个篮球队，这些人都在中学里打球打了很好很好，才有可能进入到这样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大学里面做校队。这校队就是十几个人，在全美国各地甚至全世界招的人呢，他们基本功很好的，乌顿要来教他什么呢？是教他们投篮了，还是教他们运球了，还是教他们战术了？乌顿说不是，我第一堂课教他们的是什么呢？我让他们都坐在地板上。坐在地板上干什么？把鞋子脱了。我教他们怎么穿袜子。谁不会穿袜子？但是这位教练就是从让人如何知道穿袜子开始。因为一个球员在打完一季的时候能够折援的原因是他们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是最基本不过的一件很小最不起眼的一件事情啊。他乌顿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做起，所以他才有可能使他们在整个这个运动生涯里面能够走得更远。我们刚才我们所讲的这六点看上去都非常非常不起眼的一件事情，但我们如果能够从小事情做起，如果我们愿意让我们圣灵来掌管我们，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长，我们的人和人的关系就能够变和谐。我们人和人关系和谐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圣灵的果子在你身上就已经长出来了，主耶稣的名就得到高举，荣耀就归于主耶稣。好，那今天是我们薄饼聚会，那我们下面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薄饼分杯。在我们来一起来唱179首，在唱副歌的时候，请负责圣餐。